哎呀，脸上好沧桑啊，这么黑，凑合看吧，凑合看吧，能直播不错了。我以为直播不了，因为这个网还是没有上好，这儿的网，要不然的话就得一上就是一年的，所以回来以后得办网，重新办网，凑合看吧啊，这个脸的光线比较不好，啊，黑了光叽的，就这么着吧。 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翟山鹰 YouTube 频道，聊天散心。国内的朋友祝您海外的朋友清醒啊！因为在迪拜换了个环境，然后网络也不是很好啊。然后我就争取咱们今天能按时直播。如果最后直播到一半不行，网络不行，那我就只能改录播，先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抱歉啊，提个醒。 好久不见，然后开局嘛，换了个场地啊，咱们就开局聊点轻松话题，聊一聊中共最近一个大外宣的一个行为啊，大外宣其实咱们都见过很多了啊，这个人就是最近他发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比较有代表性，我正好拿这个文章做个开篇，也顺道跟大家当个小笑话去讲，好吧啊。 这个大前天，中共一个叫胡锡进的大外宣发表了一个文章，名字叫《灵活就业者破3万》，一个关键误读需要说清。啊，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说，中共目前有3.2亿的灵活就业群体，占据了全国就业总人数的40%以上。啊，这个数据其实就挺震撼的。 因为灵活就业，咱们都知道不是真正有工作，都是属于没有固定工作的啊。那么这个能占到全国现在就业的40%以上啊，这个数据还是很震撼的啊。那他写这个文章呢，内容有3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跟大家说，灵活就业现在是一种正常的工作状态，跟失业是两回事儿啊。失业不高兴，但灵活就业应该高兴。 灵活就业人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是具有较高劳动收入获得的人群，不是无业，更不是失业啊。失业人员是没有纳入到灵活就业群体范畴中的啊。听这个话开始呢，你听着好像还是好听的，也就是如果你要是个灵活就业的人，你听这个话，你觉得还挺好。但实际上呢，为什么我要讲一下这个他这个文章呢？这就是典型的。 使用转移视线的方式给中共的执政结果去洗白啊！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给我们做，是没有人去干灵活就业的啊。在这里有个概念跟大家讲一下，明确一下，其实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这个呢就叫正式的工作啊，这个呢不叫灵活就业，叫做谋生。 也就是实际上工作跟谋生是不同的概念，而灵活就业只能算作谋生的范畴啊，老话题啊，因为我们人呢就活一辈子啊，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是伴随你的成长一起成长的，也就是一个人如果有工作，在工作中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每天都跟前一天活得不一样啊，每天跟前一天你比较一下。 啊，在物质啊、知识啊、技能啊、经验啊、地位啊、圈层啊、思想、精神等方面，一面或全面都有提升。每天跟昨天比一下，都有提升。明天再跟今天比一下，还有提升。人可以不断的向上走，这叫做工作。工作是人活着的一种很正确的途径。啊，那工作不得已，没办法，所以才。
确实求其次，才能选谋生啊！谢谢大家，谢谢点赞，谢谢啊，谢谢。啊，那只能才谋生。谋生是干嘛？单纯通过出卖体力来换取生存必要的基础物质。每天做的工作都是重复的，做一天跟做100天都是一样的内容。啊，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会有任何学识、技能、精神、思想方面的成长。所以活一年就是同样的一天重复了365遍。 这时候就属于用宝贵的生命价值去换取我能够活着的基础条件了。这是人类
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十分底层的低价值生存方式。好吧，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所以胡锡进的文章呢，把工作、谋生两种不同的状态混为一体，然后人为的提高了灵活就业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你要做的是付出你的劳动换取物质、知识、技能、经验、地位、圈层、思想、经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听明白了吗？啊，就是你不会说你为了生活就拿点活着的钱，那你这不是叫一个工作，那叫谋生啊。所以自由职业就是个谋生啊。人正常的话能找到稳定的工作，那还是要工作，谋生仅仅比失业或无业好一点。所以胡锡进在文章里呢，总是把自由职业跟失业相提并论，然后潜意识暗示大家啊，灵活就业的人比失业，也就是人生最差的状态，是好的、前进的，是很不错的生存的样态啊。这就是一个很坏的人，因为正常应该把灵活就业跟我们平时的工作相比较，告诉大家灵活就业没办法，确实很差啊，是因为政治搞得不好啊，这个执政党领导的不好，所以让这么多人不得不选择灵活就业啊，没办法找正常的工作。好吧，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胡锡进继续瞎说，说中共国灵活就业人员基础医保参保率是 91.5%， 这里面的基础医保只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根据中共政府官方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社保中的医保参保人数13.31亿人啊，其中职工医保参保的只有3.89亿人，而城乡居民基础医保参保的9.42亿人，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城乡基础医保啊。那么在灵活就业里面呢，有 91.5% 的人参保的是城乡基础医保。那胡锡进就说这样很不划算，灵活就业人员应该参加职工医保，还列举青岛出租司机江国庆用灵活就业的身份参加了职工医保，全年门诊花费4200元，节省了将近2000元。我不知道是总共花了6200节省了2000，还是4200节省了2000花2200，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一年光门诊就花4200块钱，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啊，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然后就算这样，还要有一多半是自己自费的啊，所以这个案例也很神奇。但是胡锡进在这个文章里的暗示就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应该参加的不是便宜的城乡基础医保，就是90%多的人，而应该选择贵的职工医保，因为职工医保报销的更多，但是对于职工医保要缴纳的费用比城乡医保多10到20倍，这个事儿胡锡进聊都不聊。接着胡锡进文章继续说，除了医疗保险，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实际参保率 29.5%， 超过 70% 的人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障体系啊。这一段内容表面上是帮助灵活就业人员说话，好吧啊，告诉大家没有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没有被纳入到养老体系里啊，同样也不跟大家讲城乡居民养老啊，职工养老比城乡居民养老每一年多交10到20倍的费用，谁来支付？不说，好吧啊，就告诉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 29.5%， 70% 的人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险，这是话术骗人，因为 70% 的灵活就业人里很多人是参加了城乡养老保险。为什么城乡养老保险不能被划入到国家养老保障体系里啊？那城乡养老保险不会被划入到养老保障体系，那为什么还国家让那么多人去交啊？好吧好吧啊，最后一部分胡锡进想说的是什么？是国务院发布的7月1号开始取消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社保户籍限制的政策来做宣传啊，俗称就是国务院的11号文啊，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意见。这个法规以前跟大家讲过，就不多说了啊。也就是中共感觉这3亿多灵活就业的人，绝大部分上的都是便宜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城乡居民养老，能割的韭菜太少， 所以呢，现在出政策，让这些人都拼命的去上职工医保跟职工养老保险，啊，这些费用可以多要交10到20倍，否则中共的社保池子要空了，啊，但这行为本质呢是绝对的骗人，啊，这社保池子要空2029年，也就是一个健身中心要跑路了，结果现在用最优惠的政策鼓励大家购买多年份的储值卡，这个形式是一样的。啊，所以明明知道社保池子空了，还让这3亿多灵活就业人员，最穷的人员，好吧？啊，哎，不管他了，我就有这个网络不好啊，没办法，这个跟大家讲了，要是网络实在不好啊，那就到时候录播吧啊，那就是让这3亿人员变成中共可以割的韭菜啊，凑合听，声音能听就行。我跟大家讲这个呢，就是这种骗局不希望大家再上当了，好吗？啊，这大外宣来忽悠胡锡进出这样的文章，然后这个文章呢，中国国内还很买好，很多人都觉得胡锡进这么干是帮大家呢。啊，我开始就跟大家讲一下，以后阅读所有中国国内的文章，特别是中共的文章，啊，大家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逻辑思维，看一下到底想什么。啊，故意混淆工作跟谋生的概念，把灵活就业捧得这么高，啊，不跟正常的工作做比较，然后呢，貌似好心的让你把交纳的啊城乡医保跟城乡养老换成职工医疗、职工医保跟职工养老，但对于每年多交的10到20倍费用完全不聊，啊，所以这就是中共的这些外宣干的事，好吧？啊，开篇就这么点儿。啊，那胡锡进干这个目的呢，实际上也是中共发布11号文的目的，就是咱们上半年讲了很多了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末世王朝的众多的苛捐杂税中的一种。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末世王朝这两年完全坍塌倒闭，很多人都不信啊，很多人都不信，我也不知道不信的人的勇气是哪来的。我做事的习惯很简单，摆事实讲道理，我可以告诉大家聊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个王朝这两年一定会倒闭。那么那么多人告诉我，哎呀，还有10年20年好活的，好活的，请你也摆事实讲道理，说出来为什么他能活。2026年上半年还没有过完，6月份还没有到6月底，但是大家好好看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充满了多少末世王朝的味道了啊！也就是在华夏历史上几千年所有末世王朝能发现的典型特点，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全部都清楚的看见了啊！末世王朝统治者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也全看到了。今天给大家讲最突出的3个，以前都没讲过啊，没有专门强调过，以前跟大家讲经济啊，讲政治啊，讲社会啊，国际关系，但是这个都是叫衰退，叫不好，而不是末世王朝最突出的特点。那我们看看为什么现在中国面临到末世王朝的特点。特点一，末世王朝海量的从中央政府开始的苛捐杂税。那2026年大家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各政府部门疯狂的颁布法律法规、政策建议，目的只有一个，努力干的、发布的、执行的，就是收取苛捐杂税。所以2026年上半年还没有过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央的行业主管机构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司法解释、建议等数量竟然达到了2025年的5倍以上，是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年平均值的10倍以上，可怕吧？就是出台的，你们有没有觉得2026年超级热闹啊？啊，仅仅光在立法方面，2026年中共国就有了增值税法、金融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修订草案、税收啊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案、刑事诉讼法修订案等20多部重要的法律，以及40多部预备立法。2026年是1945年到现在为止70年来中共统治最神奇的一年。这上半年出台的法律 律法规政策建议之多啊，真的历史的奇迹还多好几倍，最高点还多好几倍。相信你们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就听我今年就光讲这些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都说了多少。而这些东西的主流都是干嘛的？比如说和税收有关的啊，针对企业的，针对机构的，针对个人的，针对海外投资的，针对灵活就业的啊，从最少倒查五年到最多倒查无限多年，出台了一大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紧接着跟社保收钱有关的，针对灵活就业的社保收钱，针对医保报销的，针对失能强制保险的，针对养老互助的等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再往下跟政府从底层挣钱有关系的，比如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新规，新能源汽车电耗限制强制标准，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强制标准，无人机强制限制飞行标准，危旧住房自费原拆原置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再往下跟投资有关的啊，新制大基建的算力网建设，禁止大陆居民通过美国股票市场炒美股的，中共国大陆居民香港政策开户严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构和个人对外投资法等一大堆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金融有关的啊，地方政府城投平台的退出，中共国私募投资基金的严查，反洗钱的，换取外汇强制备案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跟法律有关的，非国家公务人员的巨额这种受贿的，来历不明的，新修订的治安处罚法，新修订网络安全法，保密法， AI 监管法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而且今年出台的这么疯狂的海量的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全是全民范围内的，涉及到的责任都可以无限期倒查跟追溯的。不仅在数量上超了去年同期五倍以上，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大量都是执行到底。但这么多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很有一个意思现象，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火，还有另外冰，叫冰火两重天。那这么多法律法规，什么叫冰呢？比如说冰的一面，像中共今年颁布最重头的第十五个五年发展规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规划体系啊，那么五年发展规划第十五个明确了2026年开始的未来五年中，中共国的国家经济核心支柱就是扩大内需，提升消费。但要多冷有多冷，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机构对这个方案进行具体执行，导致2026年开局之年，我们过去的五个月中共内需消费数值一片惨淡，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增长，负增长值。结果这么差呢，中共中央政府对这么差的表现完全无人问津，地方政府无人问津啊，这么牛的规划执行成这个样子，结果竟然中共连有人搭理都没人搭理，都没人管这事，就这么差。所以这么重磅的规划显示的状态是冰冻的，还有很多冰冻的，比如地方政府的废改税，咱们讲过冰冻的没人管啊，地方城投平台的剥离现在没人具体管，冰冻的网络身份证啊，发布了大家都紧张，现在没人管啊，数字人民币推广等一大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轰轰烈烈出台了，摆在上面名声挺大，但执行过程中全部是冰冻的，无人负责，我们看见的只有苍白的文字。为什么？因为上述所有我讲的东西都不可能让执行机构拿到钱，跟钱没有直接关系的都没人管。相比之下，所有能够让中共执行机构拿到钱的、赚到钱的、收到钱的、相关人员获得贪腐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在执行层面都得到了积极甚至狂热的实际行为。比如税收方面的、社保方面的啊，新制大基建方面的，讲了算力基建罚款方面的、投资方面的、资金来源合法性验证方面的等等。所以2026年上半年中共在所有跟钱有关方面出台的文件，在这个领域就针对钱的恨不能比前几十年改革开放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且这些文件在执行中都是拼了老命的干，玩命捞钱的啊，以至于像海外的老高和小莫这样的自媒体主播 啊，很多炒美国股票的投资人，在香港开户的大陆啊投资者都无法幸免。啊，中共在所有捞钱方面这些东西出台政策的实行中，都叫一茬蛋到底，穿透到头，无论多少年都要把钱追回来，拿到自己手里。啊，这种景象就是华夏每个末世王朝都不断的出现的，本质就是执政者在国家最后阶段对整个国家存量利益呈现出的疯狂抢夺的样态。啊，所以2026年上半年出台这么多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古代叫什么，叫苛捐杂税，现在只是把它换了个名字啊，叫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古代就叫苛捐杂税。啊，这些玩意儿内核，现在出的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内核和历史上那些末代王朝最终中央政权疯狂增加的什么人丁税、过路税、多重火耗、多种厘金等等，本质一样，只是说那时候社会没这么复杂，所以玩不出现在这么多花样来。所以2026年上半年，中共从中央政府开始，你们闭眼睛想想，是不是各种中共权力机关都在围绕自己把控的合法伤害权，疯狂的给中共国民大众编织可以收割钱财的天罗地网，甚至可以收割生命。啊，所以2026年的上半年精彩在哪儿？就是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中共7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即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共国都没呈现过现在这么精彩的时候，这么半年这么多玩意儿出来，全他妈是跟钱有关。我的乌鸦嘴去年年底跟大家讲过，2026年是中共倒闭前疯狂开始征收苛捐杂税的时代。啊，你们听的时间长的人都还记得，应该大家深刻体会了吧。但别着急，还他妈没开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2026年刚上半年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2026年下半年更大的趋势，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民生上、军事上、国际关系上的压力和更加厉害的衰退，这种环境下，那你看着那就更多的花儿要玩出来了，好吧。啊，中共更疯狂的举动会在今年下半年呈现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末世王朝相同的规律，到末世了不这么干不行，好吧。啊，伴随着一些权力机构对国家存量资产的疯狂掠夺，相关的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啊，咱们都知道这两天，其实就是昨天啊，广西桂林爆炸事件，中共官宣死了7个人，重伤将近20个，而且中共的调查结果明确官宣排除了煤气管道泄漏导致的爆炸。啊，因为这次爆炸的视频跟照片网上都有，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楼炸成这样，如果不是煤气管道泄漏导致爆炸，你们想象它还能是啥。啊，此外这两天也是昨天，大家也知道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边上一个居民区火灾。啊，整片居民区大部分是平房的居民区，至少涉及了74户居民的近100套的房子啊，98套三个小时内全部烧光。有人说什么木结构等等，什么结构三个小时自然着火烧这么快，再想想，再看看2026年上半年啊，煤炭啊瓦斯爆炸死亡啊，车祸很多人死亡，化工厂着火死亡，烟花爆制厂爆炸死亡等等，都是很多人死亡啊，影响整个中共国南方服装整体产业的长江轻纺城火灾，数万平米的地下仓库着火，什么程度？5月25号当天扑救了18个小时，我讲过，政府说基本扑灭了，然后5月27号、25号扑救了18个小时，5月27号政府正式公告火已经彻底扑灭，结果5月31号又告知仓库多处出现规模化复燃，又着了，咋回事啊？自己想啊，你们想想，你们如果年龄跟我差不多，你都可以想想，文革之后中国这么密集的灾难，我讲过啊，鞭炮厂、煤炭呐、 啊、工地啊等等，你们想想啊，什么情况出现的？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那这种景象呢，其实我们可以断定2026年下半年会更多的频发，因为中共一定会剥削的更狠啊，更多的钱他就得更狠啊，那更狠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反弹就会更大啊，存量资产中下层被拉得更干净啊，那就更会去做这些东西啊，大家想想到时候社会动荡情况什么时候出现，好吧啊。所以先说第一个经典末世王朝景象，疯狂的苛捐杂税啊，导致的负向循环啊。当然老宅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还是真的2029年上半年就是这么多文件，这文件的核心全是苛捐杂税各种领域啊，还确实出这么多事，是不是你们想想就行了，好吗啊，摆事实讲道理，胡说八道没有用啊，忽悠没有用。第二种末世王朝的景象，就是一个王朝正常基础的运行逻辑和决策流程被完全打破了啊，王朝连很多事儿都干不了了啊，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面子都没了。对呀、啊、是吗？举例，中共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每届中共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台上执政的时候，党章啊，都必须举行七次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俗称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到七中全会啊，在这些会议中，本届中共的领导班子要按照不同全会的主题介绍执政期间相关的工作任务和执行情况。那这个什么时候出来呢？是1928年49年解放，这是1928年中共在六大上确立的党章，党中央每届领导班子执政的必要步骤啊，是这一届执政领导班子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七次全会。到今年28年到现在，咱们是26年，99年，明年啊99年，明年100年，27年。啊，那中共的执政班子这个事儿，你想想100年的习惯呀 啊所以即使为了对外面有一个脸面，并且为了遵守党章走过场啊，每一届班子都应该自己执政的五年里按照时间计划顺利的把七次中央委员会的全会都开了。那如果一个政党的执政班子在自己执政的五年中连最基本的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都开不了，这个都做不到，那抱歉，这种执政的领导班子在中共的党内都会对其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严重质疑啊，那在外面就啥面子都没有了。那按理说呢，傻逼习近平作为第三次连任的中共大 boss， 第三次连任了，这个制度他太熟悉了啊，毕竟前两个任期内他还是能够按时准确的把七次全会都开了，所以第三个任期习近平上台，这傻逼啊，逻辑上应该早早的安排好了七次会议的大致时间跟每次会议的大致主题，并且由相关的团队啊负责进行安排。这对于一个在中共内部号称已经全面集权，没有任何明确反对或制衡派系力量的独裁统治者来说啊，应该干这种事儿，应该像上班打卡一样精准熟练，没有任何悬念啊。毕竟这种会议就可以单纯走流程，都没有具体内容都可以啊，因为这是中共的每一届这五年领导班子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展示其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有意思的出现了，就是理论上应该超级丝滑的这么一个事儿，在傻逼习近平的第三任任期内竟然遭遇了疯狂卡壳，错位难产，剧烈变形啊！咱们也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啊，从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始拖了一年多才开啊，争论主题能不能让他们国母进来，结果最后进不来，结果这次全会讨论了一个狗屎的内容，三中全会也就是中央跟地方的分税制，讨论完了内容发布了，到现在中共也没任何地方政府落地实施分税制。至于三中之后按照惯例应该开的四中全会，那是党的建设跟组织结构组织任务这个内容的会议， 啊，由于中共党内的组织结构、组织任务都无法确定啊，不停的拿人，不停的呀拿人啊，就像两届国防部长拿下呀，这那拿下，所以在这种大的变动中，没办法明确党的组织构架跟组织任务，他把哪个大领导被拿掉都不知道啊，不断的这些人或者拿下，或者准备拿下，或者可能拿下，所以中全会就主题都不能确定。那难题难到什么程度？到2026年今年已经必须开始实施第15个五年反规划了，因为2025年14个结束了，这个不能断呀，这又是个党的执政历史，这个他妈断了啊，那所有的笑话了。结果不得不把原本应该在五中全会上探讨确认的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内容变成了四中全会上讨论确定，49年以来，建国以来，中共的第一次，从来没这么干过。而组织负责这种全会的筹备小组啊，应该是在傻逼习近平的直接领导下，在这个四中开会之前，所有的重心都在原本四中的组织构架、组织任务、党建工作上，根本连想都没想过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开了，他们26年要开局之年了，倒逼了才意识到，所以应该那个时候留给中共研讨和策划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的时间超级短，而且这个规划所有的内容应该都没有可能跟地方政府进行基础的讨论，能不能执行不知道啊，这就导致这个五年发展规划中绝大部分的政策都跟目前202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党的搜刮存量资产的法律法规产生严重的冲突。这是最终大家看到的，为什么2026年整个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开局之年完全无法执行，因为你他妈制定这么多，跟现在这些人要抓钱的多全是矛盾的，那这些人抓钱，你的核心经济支柱就干不了。现在已经可以明确的说，整个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由于缺乏执行的基础已经完全废了，你开局之间就看得出来啊，这个事情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届领导班子傻逼习近平带的来讲，那是1949年建国以来超级丢脸且已经无法挽回的一次丑闻，没有过的。每一次开了全会布置任务就是走过场形式他也会执行，现在不是了，而且状态是对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中央所有各部委到地方都不闻不问，置若罔闻。那就算是这样子了，四中全会干了五年发展规划，那五中全会呢？你毕竟你的组织结构、组织任务、党建还没干，你啥时候开不知道，因为上半年没开，那现在的时间只能拖到下半年，下半年惨了，因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换届选举只有一年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如果在今年下半年，比如说你在10月份组织个五中全会，确立了党的组织构架、组织建设，然后你他妈开个会是个完全空头的会，因为这个会议结束几个月，在明年6月份之前，也就是7、8个月的时间，干嘛？中央政治局要整体换届了。这次换届7上8下，按照惯例，常委、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委员50%的人员要调整，甚至政治局常委除了2个人留，剩下的5个全下。那这种换届就会导致你他妈五中全会开的这个组织构架会议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开完了所有人在那干啥？因为马上就换届了。目前的这种中共里面做的事，正常的秩序都已经无法完成，实际上等于本届以傻逼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告知了中共全体党员，把中南海正在遭遇建国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啊，现有中共高层几乎没办法有能力处理的黑天鹅事件，是啥不知道，反正是黑天鹅，否则连一个走过场基础化的7次全会都他妈没办法按时召开。你说现在这政治局这帮傻逼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景象是在这一个事儿，当然不是了，大量事儿，比如说中共在这五年四年多中处理台海的问题啊，处置抓捕张幼侠的问题，处理美国总统川普来中国访问的问题，处理日本高市扫描上台后大规模军事扩张要改宪法问题等等大量问题都会发现。也就是中共原本对这些问题高调确认的计划跟公告，按照正国际活动要走的，最后全都没有预期的过程，就别提结果，结果聊都不聊，而且不聊结果啊，不聊川普访华有什么结果，不聊高市仓抗议半天人家他妈日本干了啥啊，不聊张幼侠以后军队怎么都不聊，对所有正常会议应该决定的结果不聊不碰，没有任何明确表态，遭遇了建国以来罕见的国际侮辱性事件，我已经讲过了，十次侮辱川普过来，中共都没有任何反应跟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啊，这都是华夏历史上末代王朝会出现的特征。在内部政治局会不会吵架？会骂，宫廷上会打架会骂，然后呢对外他妈什么都不干啊，正常时期的规范性活动规律性行为在末代王朝都没有能力按过去的节奏正常进行了。最基础的通过朝会来确定一些重大事项啊，或者内阁填报意见，皇帝最终批红来执行这样子的工作流程啊，明朝等等都走不动了，到嘉庆的时候就是到最后的那个谁的时候，哎，不是嘉庆，那个崇祯就是走不动了。实际上这都是末世王朝国家统治机器对整个国家控制力度，对集团内部的控制力度和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之后必然出现的结果啊。所以崇祯皇帝再怎么勤勉啊，这国家也不可能像以前这样子的，朝代也不可能像以前这样的标准去做事了啊。傻逼习近平现在他妈再怎么努力啊，每天24小时不睡觉也没办法让这最基础的七次全会按期召开了，也布置不了正常的工作了，连最起码的形式主义现在中共的中央政府都干不了。你们大家知道这对于中共来讲是多悲惨的事情，因为中共最喜欢的就是当婊子立牌坊，而现在的中共的中央政府艰辛到了没能力立牌坊的时候只能当婊子，让全世界看着中共当婊子，全会也他妈开不了，十五规划也他妈执行不了，眼睁睁抓了张幼侠，任何底层军队都不支持，眼睁睁看着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反复侮辱习近平，在地上摩擦，对于超级好面子的习近平来讲，莫大的耻辱，什么反应都没有。所以大家知道中共现在的核心层为什么要末代王朝，就已经这么没能力，基础侮辱都反击不了。像前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安全美国法案，明确把188家中共国实体公司列入到中共国的军工企业清单，有点名的企业都在里面，不光他实施惩戒，而且伴随一系列美国和欧洲都会由此实施惩戒。中共国对此的反应是什么？这么大的事儿，外交部门回应坚决反对强烈不满，然后呢跟太监一样就没有然后了，下面没了。就是即使中共现在明知道就这点反应，甭管他妈是访华也好是这样，会让中共的党的内部和广大的小粉红们都很失望，可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啊，坚决反对强烈不满，然后他妈就什么没有，被侮辱只能承受侮辱。所以所有末代王朝忍受侮辱能力都很强，中共也是一样，不听别人说什么，老习惯看别人做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对吧？一个公司艰辛到了最基本的高层例会都开不了啊！公司董事会宣布免除某部门高层领导，这个部门任何人都不表示支持，被竞争对手辱骂抹黑的时候啊，除了自己有一个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其他什么都不敢做。大家想想这公司是不是已经在底层遇到了重大物理生存危机了，国家就叫末世景象。所以苛捐杂税末世景象，第二个正常的组织活动机构没法履约，第三个末世王朝的典型景象就是极度频繁的 高层的